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严要解。上一次呢，咱们学到受因呢三种境界了，今天我们就往后面学到第四种了。下面请看经文：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慧力过定，施于猛力，以圣性怀于心中。自心以疑，是如舍那，得少为足。行人呢，这个时候在定中啊，看到色音呢，已经破尽了，受音明明白白的现前了。这个时候，如果慧力胜过定力，就会因为慧力呢相对猛力而失去正念。行人因为悟到自心和佛心平等无二，自己本来具有真如佛性，于是呢，以此为圣性啊，就执牢不舍，怀就是他梗到那个心里了，执牢不舍的意思，怀疑自己就是卢舍那佛了。我们知道毗卢舍那佛是法身佛，卢舍那佛是报身佛，他就怀疑自己是报身佛了。行人呢，刚刚破掉色因，就以为证得了佛果，就满足了，就不再进一步修正了，所以说是得少为足。好，我们再看下面。子明用心，王师恒审，逆于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正。恒审就是恒常的审查，也就是说什么呢？时时刻刻的关照。知恒审就是什么呀？忘记了时时刻刻关照，起心动念了，已经这个时候心就用心，就是说心起来了，念头动起来了，随着妄念转，跟着境界跑，逆于不正知见而不自觉了。假如呢，他醒悟，一切镜像都是我们自信所变现的，就像水中之月一样不可得，心空无助，这就不会有什么妨碍，不会以为是正道圣果了。若作圣解，则有下略一知足魔入其心腹，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施于正受，当从轮坠。如果呢，行人呢，以为自己已经正道圣果，正成了报身佛，不用再修了，就会有那一知足魔潜入他的心腹，令他见人就说：我已经证得无上第一义谛了。这样呢，就失去正受，就会沉沦六道，往受生死轮回之苦了。这个就是第四种啊，受因境界。这个还是着相了嘛，得少为足啊，动心呢、啊、这个就是有一知足魔潜入心腹了。所以在这儿呢要注意。再看下面，又彼定中，善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心正未惑，故心已亡，历览二迹，自心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这个行人呢，在定中啊，看到色因消尽，受因呢明明白白的现前了。此时呢，没有新的境界啊，没有新的正境出现，而故心已亡，也就是说呢，以往执着这个色相的妄心呢，已经消尽了。历览二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浏览色因消尽，受因明白这二迹，就进退两难了。在这个地方呢，无所用心，所以呀、啊。非常的艰难，因为深入禅定，般若火呢内驱，八识中啊忧愁的习气种子跳出来了，所以心中忽然升起无尽的忧愁，好像坐在铁床上一样啊，很煎熬啊，又好像服毒药一样痛不欲生，不想求生了，不想活了，只想死，所以呢常常请求别人帮他结束生命，以为这样就能早日解脱。帮你看看修行用功啊，这些都是歧路啊，执着的话你看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呀，所以说真是执着不得。我们打千座修行当中也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感受，就是觉受，现在说的是受因，大家知道啊，是感受感觉。那么心里不管是怎么难受，不管是什么样的习气种子，我们多生力劫的习气种子啊就很多很多，非常多，不了的话那个习气种子预言它就现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要明白它，这些种子包括八识，包括这一切 这都是虚幻的，根本就没有，不存在，不实有啊，他来他的，我们不跟他对接，这样的话呢，即使是心里很难受，有些时候呢，本来好好的，不缺吃不缺喝，周围也没有人烦恼，也没什么，心里那个无名种子的就会很煎熬很难受，有的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很嗔恨，有的时候呢无缘无故就非常的忧虑，感到非常的焦虑煎熬，这个时候要关照，断掉他，不理他，他这个他难受他的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做功夫呢就能用上力，就能得力。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多说两句，这个地方你看看，他就是让人家杀他害他，要帮他结束生命，你看这修行到这一步邪到什么地步了，认为这个就是解脱，你看这个路走的是多么的邪啊，这差了，差路。子民修行失于方便，故则无咎，非为圣正。这叫修行啊，忘失善巧方便，也忘记了关照，那就跟着这些啊妄心觉受跑了，住在这个镜像上了，随妄念流浪而不自觉，所以啊一定要觉，假如能够凛然一转，哦，这是自信的妙用啊，自信的显现呐、啊，哦，也是海印放光啊，能这么一转，这个就是大智慧，这就没事了。所以说我们心力的关照呢是正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不能把这个就丢了，这样的话呢就失去智慧。如果能够一觉不跟他跑，就不会把虚妄的镜像当成是正道了圣果，就不会啊心生畏惧而以求啊求死，认为这个是解脱。若作圣解，则有一分长忧愁魔入其心腹，手执刀剑自割其肉，心其舍受，或长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失于正受，当从轮坠。如果呢以为自己已经证到了圣果，就会有一分呐长忧愁魔趁机潜入他的心腹，日久呢则忧愁增盛，会令行人呢手持刀剑自己割自己的肉，盼着呀速速的赶紧死舍报，以早日解脱。或者呢比这个轻微一些的，虽然不至于呢以求死来得解脱呀，但是呢忧愁不止啊，消极厌世，遁入山林而不愿见人，这样呢就失去正受，就会啊沉沦生死苦海，无有出期，这是第五种受因境界啊。大家要注意，在修行当中任何情绪要警觉，任何觉受任何感受，喜怒哀忧悲，这些一旦发觉马上断掉，这个就是转，这个就是关照。前面我们说的这是第五种受因境界，再看下面。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刚才说的是悲，现在说的是喜了，都说的是什么呀，都不离心，心魔，心外是没有魔的。所以呢大家在这儿呢警觉了，也不要怕，有什么的话觉得不得了了，一会儿就是什么鬼上身啦，什么魔啦，动不动就是这样，这个没离开我们的啊，他不是说在这个心外有另外一个魔。所以说呢在这儿要认清，认清了以后，他管他什么喜呀、啊、悲呀、啊、这些魔，他是没办法到我们跟前的，你不着他。这个地方呢行人呢就在定中看到色音消尽了啊，受音呢明明白白现前，所以身心清净安稳，忽然之间升起无限欢喜之心，以致喜悦之情无法抑制，这个欢喜过分了就不行了，而且呢无法抑制，这就更糟糕了。此名心安无秽自净，故则无咎，非为圣正。这叫什么呢，清安无秽自净，就是说行人呢进攻深入，暂时觉得清安啊，轻松安逸，但是呢因为没有智慧，所以呢喜从心生，以致失去控制。如果悟到这只是因为啊定力深入而暂时出现的境界，是虚幻不实的，不可得，并非呢证到圣果了，就不会有什么妨碍，只要不理不睬，不 去跟它对接，一切幻影自然会消失。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腹，见人则笑，于其路旁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失于正受，当从轮坠。如果行人呢，把这种境界当成是证到了圣果而执取不舍，就会有一分呢好喜乐魔呀，趁机入心，使他不由自主的见人就笑，甚至在街头呢路边自歌自舞，四情纵意，自称已经证得无碍解脱了，这样呢就失去正受，就要往受生死轮回之苦了。这是第六种受因境界。我看下面，又比定中诸刹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自谓已足，无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极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略慢，一时俱发，心中上清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慢，我们来先看看啊，什么是慢？慢呢，就是根本烦恼之一呀。慢有七种，我们来看一看这七种慢，说的就是我慢。第一，就是慢对于自己和同德的人呢，心存傲慢啊，恃己凌人，看不起人家。第二呢，过慢，同于争胜，就是对于和自己同德的人呢，认为啊自己胜过对方啊，我比别人强。第三呢是慢过慢，就是于胜争胜，对于胜过自己的人呢不认可啊，认为自己胜过对方，别人不行啊，我比他行，虽然人家确实是比咱们叫出类拔萃，优秀很多，可是呢哎，我们还是觉得是不行，他不行，不认可他。第四是我慢，认为只有我最高了，你们都不行，功高我慢，脾气很大，执着呀非常厉害，这个叫做我慢痴胜。就是因为有我慢，不谦虚呢，心不空净啊，光明就会显不出来了，对不对呀、啊？生死轮回就无有了期了。佛就没有我慢了，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所以呢，要是我们看见任何众生都平等的话，那就没有我慢了。为什么呀？自他不二啊，他跟我们不别呀。那我们是对自己是怎么样呢？啊，对自己会很爱惜，很放纵。很宽容啊，很慈悲。那如果知道众生跟我们不别，这样的心就会平等了，因为我们不会对自己不好，我们不会对自己不慈悲，我们也不会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在这儿呢要明白，你看我们对待别人，周围的众生都是有这样的功高我慢，就是说对待这个人呐啊，我们周围的人，那对待其他类的众生，你看猫啊狗啊马牛啊，那更看不上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慢。第五是增上慢，妄自尊大，未证未证啊，未得未得，从而呢葬送了自己悟道的光明前程。我们知道啊，比如说撒个谎啊，骗个人呐、啊，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小妄语。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这个是大妄语，这是要下地狱的。第六呢是卑劣慢，就是说自甘卑劣，不思上进。管你怎么着呢，我就是这样，其实他是内心极度的我慢，所以呢对谁也看不上，就不跟你们一样，我就得要按自己的这个来。这个是卑劣慢，还有邪慢，就有邪知邪见，这个呢就是轻慢佛法僧三宝了，这种慢呢没有智慧。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行人于定中呢见色因消尽，受因明明白白显前，以为自己呀、啊、所证已经圆满了，因为深入禅定啊，般若火内熏，八识中的慢习种子就翻出来了啊，所以呢忽然无缘无故生起大我慢心，以致呢慢过慢，增上慢，卑劣慢，一时就启发了，以为自己最胜，甚至呢轻视十方诸佛，声闻缘觉，所证果呀不及诸佛啊，所以呢这些声闻缘觉呢更不被他放在眼里了。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这个心中心法的猛力啊，会有这样的这种种子，它会翻出来，翻出来我们要警觉。如果这个时候心呢、啊、高举看不起别人的时候， 这已经是失去关照，跑得已经很远很远了。在这儿呢，要注意，要警觉，把自己啊拉回来，不跟他跑。修行要这样子用功夫，我们说这些啊都非常非常粗的，那到后头很细很细，这个念头一起来，马上就知道，马上就警觉了。现在我们经常就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我们现在不说这个话，因为什么呢？就这个烦恼都还吃剩的不得了，所以说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发现妄念了就断啊，多做断的功夫。你真到了那一步了，那修什么呀？啊，说什么佛法呀？佛也没说过一个字儿，对不对？到没到那儿呢？啊，大家知道，我们吃一口饭，没饱的时候还要继续吃啊，师兄们。老人了，咱们说，哎，那还吃什么呀？不需要了，看不上你那个美味佳肴了。为啥呀？饭饱蜜不甜啊，吃饱了，那别人再让我去吃，那吃也吃不下了，我满足了，对不对？但是没吃饱的呢，啊，大家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啊，别人说你吃饱或者没吃饱没有用，要靠自己，是我们自己心态呀，啊，自己是最知道的。在这儿不能马虎，我们再看下面。此名见圣无慧自救，故则无救，非为圣正。这个就是什么呢？见圣无慧自救，就是见到色音了，消尽了，受音明明白白的这种殊胜的境界，指假为真了。哎呀，所以呀，不管是打坐当中，还是我们平常，任何殊胜的境界都不能知。大家一定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能在这个地方执着，指假为真，执幻为实。以为自己已经证得了这个圣果，颠倒妄想，没有智慧觉照来自救。我们上座呀，磨刀坐下呢，有这个力量来自救。不打坐的人，不修行的人，那根本他就没有这样子力量，根本发觉都发觉不了，还觉得自己挺好的。但是我们修行了，这个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啊，坐上他这个定力，有这个三密的加持，就是能慢慢慢慢的，有的师兄说不会关照，慢慢慢慢自然而然，刚开始的时候刚打了几座就说，哎呀我不会关照啊，很难受啊，很恼火呀，你刚吃了一口怎么能说饱了呢？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呢，把这些都扔掉，不管它，踹翻了，继续打坐，滋滋呜的用功，就这样，它自然而然吃到最后一口吃饱了，它就是吃饱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没有智慧，不能觉照，也没法来自救的话，是不行的。假如说悟道一切都是我人真性光中的幻影，均是影子啊，生命无常，当体即空，无所有，就明白这种境界并不表示已经证到圣果了。如果有这么一念心，哎呀我比别人强，你看我现在见地多高拔呀，哦很棒，这个时候已经是圆了。有这样的见地，有这样的心，心一起，这就不行了，这就是什么，心已经不平了，知道吧？如果是觉得呢，哎呀我已经证得圣果了，你看看我比别人强吧，好，糟糕了，这个就糟糕了。若做圣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做圣解了，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腹，不离塔庙，摧毁经香，未谈月言，此是金铜或者土木，经是树叶或是蝶花，这个字念蝶啊，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字啊。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从土木视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尾碎，埋弃地中，一物众生入无间狱，受施于正手，当从轮坠。啊，你看他颠倒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假如行人认为呢，现在已经是镜像了，这个现在的现前的镜像是什么呀？圣境直取不舍，过就就在直取不舍，圣境现前了很好啊，他现前是他的啊，就是梦幻泡影吗？不直取没有事儿，直取不舍的话，就会有一分大我慢魔趁机潜入心腹，令其不离塔庙，摧毁佛像佛经，还对信众说，这些佛像不过是金铜土木，这个佛经不过是在树叶或者是蝶花上书写的文字。蝶花呢是书写文字用的毛帛，就是那个像布一样的，用那个毛织起来像布一样，过去古人啊写字写到上面。他就说呀，只不过就是这些而已呀， 还呵斥信众啊，把自己都失去正手了，他还呵斥人家说，我是活佛呀，我的肉身是真常之身，你们不恭敬礼拜我啊，却恭敬礼拜土塑木雕，真是愚痴颠倒，说人家颠倒。但是呢他有市场啊，因为有对他深信不疑的人会跟着他摧毁佛经佛像，佛经佛像呢埋弃于地中，这种狂乱的言行呢不仅贻误自己，而且呢贻误众生，令众生对正法产生疑惑，造业受报，落入无间地狱。这样的人呢因为失去正受，所以必然会沉沦生死，无有出期，这是第七种受淫境界。我们再看下面，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于精明中缘悟经理，得大随顺，其心呼声无量清安，以言成圣，得大自在。行人呢于定中啊，看到色音已尽了，受音呢明明白白现前，此时的心体呢精明，于精明心体中呢缘悟精微妙理，也就是悟到自心呢即是佛心，因为呢理得周圆，所以受用无碍，一切呢无不随顺，就是得大随顺。得大随顺好不好呀？也不能执着。这个时候呢心中突然升起无量清安的感受，别人以为啊自己所证已经究竟圆满了，所以自称已经证得圣果，能在生死当中做主，不为业牵，得大自在了，升起清安。大家可能也有这样的，多多少少啊升起清安。他这个境界这是什么呀？觉受，觉受他就是不长久，应该是什么呢？他清安也罢，烦恼也罢，我就不受，跟我没关系，这才行。不然的话呢，他有好有清安，他一定是有不清安的时候。如果执着于总是想要清安，不清安的时候呢就失去信心了，我也打不下去了，这样就不行。你看这个地方他这个执着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啊？子民因会获诸清亲，悟则无咎，非为圣正。这就是因为他悟到了真微妙理啊，由慧而定，所以觉得清安清净。假如明白这种觉受呢是这个虚妄不实的不可得，并非已经证得圣果的话，不睬他不理睬他就没事啊，这个就不要紧。若作圣解，则有一份好清亲魔入其心腹，自为满足，更不求尽。此等多作无闻比丘，贻误众生，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从轮坠。假如呢认为这种清安清净的感受啊是正圣的标志，只以为是实有的了，贪恋不舍，就会有一分呢喜好清安清净的魔呢趁机潜入心腹，行人呢就会自以为啊功行已经圆满了，知足了，没事了啊，不需用功了。这类众生呢大多会和无闻比丘一样，不肯听闻正法，没有智慧，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并且呢令众生也疑惑正法，造业受报，落入阿鼻地狱。你看落到地狱最底层了啊，最重的阿鼻地狱了。这样的人呢会因为失去正受而沉沦六道，无有了期，这是第八种受因境界。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相永灭，波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绝。行人呢定中啊看到色音就尽了啊，受音呢明明白白现前，因为时时处处摄心在定，所以呢由定而生起智慧，明悟一切事物皆是空花水月，虚幻不实，全体是一片虚名，这就是得虚名性。因为定力呢深入般若火呀内熏，八识中的邪见种子翻出来了，所以呢于虚名当中忽然将一切归为永远断灭，产生了不无因果的邪见，说世上没有因果，并由此呢一路向断灭空啊，这地方就堕落下去了，久久则断灭空心现前，
这更滋长了他的断灭邪见。所谓断灭邪见呢，就是认为啊，哎，人活在世上才是有，一旦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断灭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随便去随意妄为了，造恶业啊，这个随意这样子去做都不会有结果，因为不无因果了嘛。我现在就是去享乐，这就是那个顺势乐的一种，顺就像那个楞伽经当中说的顺势乐啊，现在就是及时享乐，及时行乐，反正死后也没什么果报。悟则无咎，非为圣正，就是假如行人呢悟到自己呀、啊、落入了断灭空，而不是证到了圣果，明白自己的法身虽空而无相，但是它不断灭呀。我们说呀，一念不生并没完事啊，还了了分明呢，实相无相，这并不是说就是死寂的呀，它还有无边的妙用呢，对不对？妙用无穷啊。所以在这儿呢，如果不明白的话，这不就是落入了断灭空了吗？不是证到圣果了。一定要明白自己的法身呢、啊、虽然空而无相，但是它不断灭，能现一切形象，起一切妙用，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这样才不会有妨碍。这种境界呢，并不表示已经证到圣果了。这种很多师兄啊，现在就说，哎呀，我现在这个打坐的时候非常的清啊，清安、啊、哎呀，精得很，精进得很，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呢就是说明明了了的。那天还有师兄在问我，这个是不是见性了？我就说了一句话呀，也是楞严经当中的，内守悠闲呐、啊，仍是前尘分别饮食。啊，你守着这个悠闲，守着这个幽静是不行的，这还是前尘分别饮食，仍然是妄，所以在这儿不能马虎。再看后面，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腹，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于信心谈悦，饮酒淡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一地违心酒入，或使屎尿于酒肉等一种俱空，或佛律已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轮罪。假如行人以为啊，断灭境界，境界就表示证到了这个圣果，就会有空魔入心。所以说呢，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地方把一念不生拉长，觉得这样就是证到了，那可真是要不得，赶紧要从这个里头觉悟，赶紧要从里边出来了。并不是打坐的时间放到那儿多长，打坐当然很好，不要说是压，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念头压死，把这个中间没有念头的时间拉长。清清安安的觉得很清净，有这个觉得很清净就已经不清净了，这就是污染。所以呢要觉悟，要警觉，这个我们当然现在的功夫达不到那儿。这些你看他这个阴魔非常的清安，非常的空净，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这种断灭境界，就是这圣果了。好，一执着就会有空魔入心，令他诽谤持戒，是小乘的戒行持啊，称自己是大乘菩萨，你证得空理了啊，一切皆空了、啊、哪有持戒犯戒之事啊。因为持断灭邪见，所以他在信众面前呢喝酒吃肉，并且广行淫欲，因为有魔力的加持啊，我们说佛的加持，魔力也加持啊，他们神通大着呢，各个神通广大，所以呢他能摄受跟着他跑的信众，使信众呢对他信心不疑，鬼心入酒肉，或者呢使屎尿于酒肉等一种俱空啊。他就是说，如果行人以为断，以断灭为究竟，迷而不觉，熏修日久，魔见就会深入心髓，他会吃屎喝尿，而且还说呢和吃喝酒吃肉是一样的，因为他无尽无慧啊，他是说 这些都是没有尽慧的，没有两边的，吃肉吃跟吃屎一回事啊，一切都是空的。其实这种人心他真的空了吗？空不了啊，他真的空了他会这么做吗？他会有这样的见解吗？这么邪的见解，他们破坏佛制定的律仪，宣说邪见，误人会命，引人造罪，害人不浅呢、啊、一盲引众盲。这种人呢，因为失去正受，造业受报，所以呢是要下地狱的，将来下地狱受苦他就知道了啊。别说将来了，就现在果报也不爽，做了坏事，你杀人，你做坏事就会要枪毙，就要坐牢，能逃得了吗？所以说邪见是最坏 最害人的，这是第九种受阴境界。再看下面，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为其虚名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变为贪欲。行人呢，在定中看到色阴已经尽了，受阴呢明明白白现前。前面受阴呢，第九种境界，行人悟到一切事物都虚幻不实，全体是一片虚名，并将一片虚名呢归于断灭。这里呢，就是把虚名当成圣境了。他去品味粘着虚名的镜像，贪爱不舍，深入心骨，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这个就是贪那个镜，喜那个禅定，就想入定啊那种乐，把它当成圣境了。现在是不是定了？现在是不是在打坐呀？不是说非要做的时候那是个坐呀，那个是定啊，欲境不惑，这个就是定，而且是无出无入的守楞严大定。所以说大家不能执着在那个地方，执着于一个守一个空寂守的定是不对的，这是修行的歧路。再看后面，因为深入禅定啊，般若火内熏，八识中贪喜种子就翻动出来了，所以呢就升起无限的爱欲，爱到极处啊，行动发狂，把持不住而成贪欲，此名定静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故则无咎，非为圣正。就行人呢，他因为深入禅定，在定中呢产生了安乐随顺的感受，这种感受啊深入其心，行人自己呢没有智慧把持，也就是没有智慧呢照破妄想虚幻之境，所以呢误入诸欲，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假如呢他悟到一切觉受都虚妄不可得，不理不睬呀，他就自然这些镜像他就消失了，你不跟他对接，就像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录音机啊，或者是这个收音机打开开关以后呢，电就接上了，它各种各样的频道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些虚幻的镜像啊，声音啊都出来了。但是呢我也知道你有这些声音，也知道有这些节目，也知道有电，我知道，我就不开这个快速开关，我不跟你对接，你有你的，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你看看这个就没事了。他那个节目声音里边就是非常的热闹，他再热闹他也不能扰动我什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这就是说呢，没有智慧照破，没有智慧不能自拔的话就不行了啊。假如他悟到一切觉受都虚妄不可得，不理不睬，自然就消失就没事了，这种安乐随顺的感受呢不代表已经证得圣果了。好，我们看看看认为证圣了是什么样的结果。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腹，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明者明持法子，鬼神力故，于末世中摄其凡女，以至数百乃至一百两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念，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亡难，一物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轮坠。哎呀，你看这个，害自己不说，还害了这么多的人呢，真是的。假如呢，把安乐随顺的感受当成圣境而知取不舍，就会有欲魔趁机啊进入其心，不停的对他说：“纵欲是菩提道。”还教化在家居士不分彼此平等行淫。他还把听信他的话呢，而纵欲行淫的人呢，称他们是法王子、持法之子。这都是鬼神说法呀，说邪法的人是鬼神附体呀，他借助鬼神的力量，在末法时期呢摄受愚痴的凡夫，跟着他们跑，被其摄受者呢可以达到多少呀，百人五六百，甚至是成千上万。你看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前面学了四种心情毁，阴心不出，尘不可出啊。大家在这个地方有任何人如果说杀、说淫、说偷，还有就是大妄语，这些马上远离，知道他们就是魔子魔孙，不能跟他们亲近，要亲近善知识，亲近有德之众，不能跟这些人。因为他们呢，他为什么有市场，是因为这些众生和他那个魔心相应了，所以他就是攀缘附会。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 正成圣果，没有解脱的时候，任何所有的这些烦恼他都有，具足贪嗔痴慢疑，这些都具足。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烦恼，我们呢修行看破它啊，把这些幻象全部给它照破了，不跟它跑，知道这些呢也不可得啊，这样的话修行就能上路了。不然的话，有一点风吹草动，有一点什么，马上心就不稳了。于师兄就是，哎呀，我你看打坐没起什么太多的作用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贪，就是贪心这么重啊，为什么还发火呢？为什么我这个淫欲心不修行还倒好，为什么修行以后这么样的吃剩呢？简直就是恨人恨己恨没有办法。这个时候要警觉，要照破它。我们众生啊，欲界的众生，人是怎么来的？都是以淫欲而正性命，他没有这个心，他怎么能生成人呢？所以这个八善的种子，因为我们修行，它翻出来了，不要怕，不理它，觉照就过去了。如果是执着的话，路头就走错了，而且还入魔，自己不了，还要带着这些成百上千上千万的人都跟着一起啊，走入邪途。等到这个附体的魔呀、鬼神呐、心生厌倦了，离开了这个人的身体，他原来靠鬼神显发的威德就会什么呢？丧失殆尽，不仅自己罪行暴露，还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而且呢，令众生啊迷惑颠倒，误导众生啊迷惑正法，造下这个恶业，落入无间地狱。这样的人呢，会因为失去正受而轮回生死，无有出期，这个就是受因的第十种境界。我们知道啊，你看释迦佛呢，他就是预言到了呀，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的众生就是这样的颠倒，离这个正法、离佛陀呢越来越遥远了。现在我们就是说，好在有祖师的开示，还有佛陀的这个教导，再往后连这些都没有了，剩了一部阿弥陀经，再往后这个人呢，人寿100年他就减一岁，100年减一岁，我们现在就是在百岁，人寿平均的差不多是74岁，再过100年就是73，再过100年，一直到人寿减到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就非常的恶，恶到什么地步？地上的草啊，就像刀子一样那么利，这是因为人心的显现了。一家人坐着吃饭，一言不合就拔刀就杀，自己的亲骨肉母亲呐、孩子啊、父母啊，就这样杀啊，10岁。这是人寿到10岁，慢慢慢慢他又是开始，这是减劫，到时候就增劫，每100年增一岁，每100年增一岁，到人寿42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法就灭尽了，能说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是人天导师，那个时候经也没有了，能说三句的话，这人中的导师，你想想，这个时候世界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说吃剩到了非常非常吃剩，法就灭掉了。因为什么呢？记着这些法，佛的这个法解脱的这个缘呢，没有了，缘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法就没有了。一直要等到什么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法又形成了，这就到了人慢慢慢慢增增增增到84000岁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一切是说这个，就是说都是心的显现，心的执着。现在我们看到高山呐、平地啊、大海啊、深沟啊，这是因为我们心不平等，所以才显现了这样的世界。真正的时候，那个佛世界为什么这样美好？你看我们现在对这个黄金呢、这么珍贵，不得了了，一两黄金家里有啊，或者是多少多少。那个真正的佛国世界，它黄金为地，根本都不在乎，就像我们那个石头子一样的，它都平常。到了以后那个末法时期，你知道那个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谷物啊，他们国家就把它认为是就国中的宝贝，就是奉起来，那个谷子谷麦它都看不到了，金银就像我们现在的珠宝啊什么的，我们还看啊。能看到什么的，你看佛国世界，它那个整个那个平台楼宇什么那个楼阁什么都是金银珠宝，就根本就是平常的事情。因为呢，人的心是美好的，他心是清净的，所以显现出这样清净的相。我们现在显现的这个相，当然有共业还有别业，每一个人的别业不一样。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他那个生活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人你想人寿只有10岁，你说他那个环境多恶劣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要知道啊，修行是在哪里啊？是在心地上用功夫。心地是什么样，他感现的就是什么样。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儿用心啊，心地上任何烦恼来了，执着来了，种子翻起来了，不理他，警觉， 这个是最快当的，这是最直接的。好，我们再看后面。阿难，如是十种禅那见境，皆是受因用心交互，故现思事。我对阿难说呀，说上面十种禅定中的境界，都是因为呀受因尚未打破，在深入禅定的时候呢，执受的习气和决心呢互相交战。我们现在也是在交战，你烦恼一来了，马上妄想一来了，断掉它，跟他打仗，跟他逆啊，这咱们老人说的，哎呦逆啊，跟自己逆啊。咱们二祖说，逆人呐、啊，当这个万人，逆人敌千军万马呀，战胜千军万马都比战胜自己容易。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战，跟他去斗啊。哈哈哈，当然了，这是方便说，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那么当习气占上风的时候，他就显现出来这样的镜像。只要明白一切相都是幻影，我们现在也是明白这些都是幻影，心里再难受或者周围的事情怎么怎么样，这些是虚幻的，都是我们本性光明的显现，而不去追求就能够正成大道。一追求就完了，那就是著着了，就是妄念妄情，就是不跟他跑，是绝呀、啊。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众生呢顽固啊，愚顽迷昧，不思量自己功力未言，波生力竭的习气还没有除掉，怎么可能一下子成就呢？所以遇到这样境缘的时候呢，迷而不识，妄言自己已经登圣位了，妄自尊大，未得未得，未正未正，成了大妄语了，这个就是要入无间地狱遭受果报的呀。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与我灭后传世末法，便令众生开悟思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复护，称无上道。佛呢在这里慈悲的嘱咐大众说，你们这些佛子啊，哎，应该在我灭后的末法时期啊，把这些道理啊传世给大众啊，就说的是我们。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跟大众呢，哎，去方便的跟他们传世，让众生都能明白修行的修道的过程，不要让天魔呢趁机得方便，你们要保护后学，助他们成就无上道。这个地方呢，受因十种境界就讲完了啊。禅定当中的一切境界啊，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象，不可得。别说禅定当中的境界，现在的境界也是梦幻泡影，也是假象，也不可得。所以说我们一切不能执着呀、啊，心空无助，这些幻影呢自然就消失了。反之呢，如果着相动心住在境界上，不但不能成佛呀，成魔倒有份了。所以在这儿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学习啊。你看楞严经是照妖镜照魔镜，为什么呢？这个末法最后先灭的一部经就是楞严经。在这个世上还有人学习楞严，还有人吃楞严咒，正法就不会灭。这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嘱咐阿难尊者就说呀，这个众生啊，还有人能够学习这样大乘经典，学习楞严经，这样的话呢，魔王他们魔宫都震碎了，所以他们恨得不得了啊，啊，恨不能把这个经啊给他赶紧毁灭了，说他是伪经，对不对呀？啊，在这个地方又说到我们修行，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呢，手印一结起来，等身如佛，而且呢，这些菩萨、金刚、自在天，甚至就是那些这个毗那夜家啊，这些魔众啊、恶鬼呀、啊，他们都来做我们的眷属，做给侍侍奉，有这样子的功德和利用。因此呢，修心密的这些心密弟子啊，心中心行人是非常非常殊胜、有福德的、有福报的一批人。所以呢，我们今生呢，遇到了这样的法，一定不能错过，要如理如法的、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签做完成了。大家知道我们是多么幸运呢、啊？都不了解呀、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修心密，如理如法的修，你看我们每一个印、每一个印这样子顺序这样修下来，降魔除障。第一当然要发菩提心了，这个菩提心没有的话，那后面不谈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知道，要了解，要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完成前奏。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心密啊很殊胜，你看佛就对谁啊，对阿难说了，说阿难呐、啊，我此心咒，看你行慈悲，日持千遍， 持满千日，薄利自成，我作自成，十地愿力不能回也。十地菩萨的愿力都不能回，都比不上。你想想我们这个，大家要珍惜这个啊，珍惜着。我不知道这个今天有多少师兄在底下听课啊，有没有还在犹豫的，还说到底上不上座呀啊，打坐当中呢有时想着，哎呀，这个每天两个小时确实是挺浪费时间的，算了算了，不打了。有没有这样的心啊？如果有这样的心呢，速速把这个心要断掉，马上要提起精神，好好的这个如理如法的完成千座，不能耽误，绝对不能马虎。大家在这个地方要明白，如理如法修，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但行慈悲，一定要有这个慈悲心、菩提心。所以我们第一印菩提心持成就印，第二印菩提心，第三印还是菩提心，都是菩提心。所以大家在这儿呢，要加油干呐，要努力啊，哈哈哈哈，不能放逸啊，不能放逸。好，我们的受音十种魔境就说完了，来看下响音。色它粗一点，受音呢就是又细一点，到了响音就更细了啊。我们看看响音它的十种魔境是怎么样的。阿难，离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音静静啊，静者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同是凡身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得一生身，随住随往无碍。到这个地方的话，他这个功夫更深了，他这个修正更加这个殊胜了啊！他上立能到上立菩萨六十位啊，六十圣位了。他这个地方说的是六十圣位，就是很细很细的这样。我们前面学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前面的都是你看到了信位实信啊，这是信位。到了实住呢，住行回向，这就是三贤了，这是贤位了。入了地以后，这就是圣位了。他到这个响音的时候呢，从事凡身上立菩萨六十圣位，他就得一生身了。这是功夫很高吧，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啊，能够随往无碍了。三摩提就是真如佛性，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自信啊。行人呢欲修正真如佛性，当色音受音破尽以后，虽然还有响音、行音、识音未破，烦恼还没有漏尽，但是他能够在禅定当中呢，心离其形。心指的就是第七识，我们知道前五识、第六识、前五识呢限量，他只是碰到这个境界，看到境界了，听到了什么了，他还不分别，那听到就听到，看到就看到，最坏的第六意识分别了，分别以后第七意识呢是第六意识的根啊。他把这个分别的这个传送就一下子传到哪，第八识。所以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第七识。那这个第七识是牢牢的执着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我们都有我，这个我执很难破呀。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我的车，我的房，我的家，我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我的，每个人都是我的，时时刻刻首先想到都是我，最难打破的就是这个了。那么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烦恼还没有尽，还没有破尽，但是心离其形，这个心出去了，我们就说这个一生身啊，出神了，出生这个一生身。因为不受一切受，所以第七识能够不为身体所拘，就如同小鸟出笼一样离开身体了，能够起妙用成就事业。只要是受因一破以后呀，我们就可以解脱一切苦厄，就能够起妙用了。你看前面的色受因就可以不受了。你看看这个，记不记得达摩祖师啊，他吃毒药的事情，他吃了别人下的毒药也毒不死，为什么呀？因为他已经破了受因了，破掉受因就是不受了，一切苦乐一切这个毒害他都可以不受。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呢，面前的一切事物，不管男女老少啊，饮食起居，山河大地，有情无情，都是重重无尽，彼此交参无碍的。受因尽了的话，它就是有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心态、心的觉受、心的感受。当然这个地方是说受因破尽了，破尽以后呢，只要心不住相，就可以不受一切受了，它就有这样的妙用，就可以看到世界啊重重无尽，层层交缠。从事凡身，凡身呢就是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得一生身，随往无碍。六十圣位我们说三见次、三会地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妙觉，共六十个位次。 这个经文说的意思就是色阴受阴已经破了，虽然无明还没有尽，但是已经能够从凡夫身与菩萨六十圣位渐次精进，能出一生身，随意往来，没有障碍了。这个时候修行还是很高的了，就是说从这个修正的角度上说，他已经能有一生身了。我们平常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总是要对这个色触法这六尘呢升起这个受想行识五蕴，这个五蕴呢就把这个七识给覆盖住了，不能自由出不来，烦恼越多压得越深，封得就越死。如果我们打坐的话，入定了，受阴色阴破尽了，不受一切受，就将那个七识啊覆盖在上面的污染啊污垢啊都给它什么呀，把消光了，第七识它就获得自由了，不让它出来它自然就出来了，一生身就有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是除来的，也是说什么呢，它是一个除垢的，就是说一个离垢的过程。如果是说呢，就是有这样的执着了，想出阳神，想去做这个功夫，就是为了出神儿，危害很大，非常非常大。我们祖师在这儿开始就说，有些人呢修气功执着这个身体，那么他这个气在身体里头盘旋盘旋久了，这个时候因为有妄想在上头，遇到惊吓气不通就会出毛病。那一生身是什么？是第七识的影子，是生灭法呀。纵然能够飞身自在，也是在有为法里头打转转的，还是有为啊。我们不能执着的，不要执着，识得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它才是妙明真心，升起一切法。你说现在哪一个不自在啊？我们干嘛都能干了，这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去应。所以不能够什么呀，不能够不解真性啊，去追迷情逐物，这就糟糕了，一追逐就完了。他这个一生身是什么呢？自然而然他就出来了，你这功夫到跟前了，那就是这样了。好，我们看下面。譬如有人熟意熟昧一言，世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律轮次，并不昧者嫌恶其语，此则名为想音区语。想音的境界比前面我们说的色音受音又更加细了。意就是说梦话，一言呢就说的是说梦话。前面说过色音破尽，受音呢还没有破的时候，自信光明了，有所显发，但是呢人就像在梦中被那个烟鬼压住一样，心里清楚啊，身体不能动，不能启用。而色音呢受音破尽以后呢，人就像熟睡的人呢说梦话一样，虽然他呢本人不知道自己在说话，但是其言已成音韵轮次，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已经啊一养成韵，也就是有这个什么呀音节次序了，他能够发出声音来，让没有睡的人呢都知道他是在说话。这是比喻行人呢他智慧光明有所显发，但是响音还没有破，还是落在响音的窠臼里边，智慧光明呢尚被啊响音遮盖，还不能光明大放，这个就叫响音区域。若动念尽，浮想消除于觉明心，如去尘垢，一轮生死，首尾圆照，名响音尽。众生呢对这个对境生心，迷于事相，妄想执着呀像尘垢一样啊，就覆盖了自信的光明。假如能够对境不起心动念，妄想就消尽了，那么遮盖觉明心体的尘垢就去掉了，自信的光明呢就能够显发。一轮生死，轮就是类，就是分段生死为一类，变异生死为一类。我们知道前面讲过，真正的开悟见性了，这是什么呀，分别我执去了，分别法执去了，到了八地呢俱生我执才去掉，到了最后才俱生这个法执破掉，破掉就成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这个轮类说的是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一轮生死就是说的分段生死，首尾圆照，首就指的是生，尾就指的是死。那么这个经文说的意思就是，假如把响音打破，行音就会现前，那么生住意灭的天流变化就会显现出来，就能够圆明照见分段生死的流转，生从何来呀，死从何去呀，就能够清晰明了，这个叫做响音破尽。 假如想因破镜的话，内心会感到无比的清净、清安、明晰的不得了。我们说啊，正这个达到啊，先证得的是漏尽通啊，漏尽通，真正内心清净了、清安了，神通自然就显发。为什么呀？它是本自具足的，不从外得的。如果是内心本来就很清净，没有对身体的执着，无为了，意思就是不做了。这个时候你看，百千万亿化身随缘，为什么能够牵出起情起求，牵出应啊？众生一求马上就应了，为什么呀？有这样的大功用啊，因为它无为啊，有为的话那祈求的话它应不了。所以说呢，还说到那句话了，不能执着，对任何境界不能执着。那这个地方呢，就说世人则能超烦恼足，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就说烦恼足呢，这是想因所造烦恼，我们知道这是思维啊，身体的痛，这是受，这是觉受，比如说生病啊，哪块疼啊，这是身体的觉受。想因呢、啊、烦恼啊，这些都是想因所造，所以想因破尽，行人呢就超越了烦恼足。烦恼足的由来呢，它是观察推究起来，是以融通妄想为本的。那什么是融通妄想呢？就是说呀，妄想能够通融万法，也就是妄想心生，种种法就生了。心本无生啊，它不生性，性也没有空心，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妄心升起了，种种法就来了，什么都来了，都是由于我们的心造作，包括我们的山河大地世界。都是什么呀？都是心的造作呀，坚固妄想来的。正是因为这么坚固，所以就觉得实有。哎呀，它实有，其实它不实有。那么众生因为贪图享受，欲壑难填，胡思乱想，追逐物境，迷出不舍。这样的话就烦恼重重，有追逐有造作，一定是烦恼重重的。你求什么，它都是只要有求，它就是心里就会不了，就会有烦恼。有烦恼，烦恼重重，结果是什么呀？造业受报呀，轮回不息呀。所以烦恼诸乃是因妄想而有。上面是总说想因的迷雾之相，下面就分开讲十种想因的境界了。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阿难，彼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原名，锐其精思，安求善巧。受因虚妙，虚这就是虚而不受，因为受因消尽了，行人呢能不受一切受，所以能显发妙用。第七识所生的一生身能够往来无碍，成就种种事业，不会再遭受前面讲的十种受因邪律境界的扰乱了。这个就是不遭邪律，这很好啊。因为不受一切受，定功圆成，所以本具的智慧光明呢得以显发。这就是原定发明，行人呢深入禅定，般若火呀，内熏八十中的贪喜种子就翻腾出来了。你看它还是有这样的翻腾种子，八十中的种子啊，那就是多的不可胜数啊，多生力竭，所有的一切它都没出，没离开这个八十，就是我们的心，扭曲的心，扭曲的佛性，它都不在这个心外。那么在定中呢，对自性本具的原明之性升起太安爱之心，所以呢锐意求取。你看啊，对这个圆明之心啊，清净一升起贪爱就不对了。不但是升起了贪爱，而且呢精深思考，贪求善巧。这就是什么呀？贪求神通啊。哎呀，都这样，哪一个不贪求神通，恨不能说，哎呀，我这会儿要是有点神通，跟人天天白眼白，哎，他们都来跟我学了多好呀，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也这个叫什么呀，十个人五双都有这样的心理，但是有个心理结呀，不怕他，不跟他跑了，不去不跟他交接了，这个时候呢也就没有什么过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他的是什么呢？如果贪着了，求取了，而是天魔便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那么凡有所得即有所负呀，而你有所求，有为他一定是有负，反而不自在了，得不到真东西。同时呢有所得呀，就容易入魔呀，非但成道不成啊，不能，反而入魔有份了。所以呢无所得是整个佛教的宗旨，因为实相无相本来就是无所得，无智亦无得嘛， 你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啊，没有说有个所得，得个什么很高大上，得一个什么圣境，这才是菩提萨埵，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宗旨，宗旨就是无所得。这段经文说，因为行人有所求，所以天魔趁机得变，背经附人，附在一个心理不正常、不正当、阴气重重的人身上，借此人之口假意讲经说法，实际上是想迷惑行人。其人不觉，视其魔浊，自言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巧善男子处，故作说法。被鬼附体啊，被魔附体的人没有觉察到自己被魔附体了，反而因为自己能讲经说法，所以自称已经得无上涅槃了。他来到贪求善巧的行人身边，故作说法，其行思虚，或作比丘，令比人见，或为地士，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请暗示，身有光明。这些人呢，让外人看来的话，就是不了解的人看来的话，简直是哎呀太殊胜了。你看他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境界啊，思虚，这就是片刻之间。被附体的人呢，能在片刻之间现出种种形象，或者是现比丘的形象，或者现地士的形象、妇女的形象、比丘尼的形象等等，或者在黑暗的房间里啊身放光。你看这个魔王的力量有多大呀，世人愚迷，或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结火，或说刀兵，恐怖于人，令起家子，无故耗散。贪求善巧的行人呢、啊、愚昧痴迷啊，被附体的人迷惑了，以为他是已经成道，道驾慈航来度化众生的菩萨，所以信其教化，心被其摇荡，贪欲的习气种子翻出来，因此呢破坏佛的律仪，暗中呢追逐物欲，贪求享受。被魔附体的人呢、啊、喜欢说什么呀，吉凶灾变异常之事，或者说如来已经在某处出世啦，或者说呀这个结果就要来临啦，世界不久就要毁灭啦。这个人和事物的发展都是遵循生住异灭、重住坏空的规律呀。地球的寿命虽然很长，但是最后也要坏灭的呀，要经历火烧、水淹、风吹这三灾，连初禅、二禅、三禅都要毁灭呀。只有到了最后到四禅了，这个结火才烧不到了。我们知道呢，这个结火就是结坏的时候，初禅以下全部是被火烧。初禅离生喜乐地，二禅定生喜乐地，三禅离喜妙乐地，四禅舍念清净地。那么第一禅火烧，第二禅水淹，第三风吹。或者说世界呢要爆发战争了，刀兵啊，令人心啊恐怖，他就是预言一些事情啊，这样那的，就是危言耸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大家想想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就是让人心里都恐怖吓人呐、啊。完了以后呢，不得不耗尽家财，以求逃避灾难，得到护佑。那是想得财，让人供养啊。啊，大家一定要看到这样的情况，要知道，不管他现什么样的身形，如果这个人说一成就是大乘啊，他不说大乘一十相应的即是魔说，如果是说小乘的，不说三法印的，离开偏离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果不说这个的话就是魔说。说的什么再好再天花乱坠，在这地方我们要有这样的见地，要有这样的见，不上当受骗，不给他们这样的市场，也不会说的是散尽家财，不去跟他搭档，而且要告诉周围的这些人，让他们也明白这些呢不是佛说，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居现亡难。怪鬼是因为贪习而欲物成形的鬼，他们年老成魔了，因为有贪习在，所以他就附到人的身上，借助附体之人满足贪欲。那他为什么要找人附体啊？他找附体的这个人就是跟他心相应的人，就是也跟他一样有贪欲的人。如果行人着想有所求，他们就趁机来破坏，令行人烦恼迷乱，魔附人体久了，心生厌离，离开所附之人，令其神通丧失，神通也没了，弟子与师居现亡难， 因为行人呢拜被魔附体的人为师啊，你要去拜他为师，没有正殿，没有眼，你看拜这个魔王为师多么可惜啊。所以弟子与师啊，指的就是行人和被魔附体的这个人，他们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妖言惑众，扰乱人心，骗取钱财。这个地方说到关键是为了骗取钱财，其结果就是危害社会，最终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亡难就是法律的制裁啊，在过去的话那就是全家被诛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不得不知啊，要警觉啊。马上佛就说了，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那你们应该预先觉知道了，要警觉呀。命中所现的境界呢，都是自性的显现，皆是空乏水月，不可得不可求。一直以来佛都是这么告诉众生的，告诉阿难及大众，也就是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不会轮回生死。如果迷惑不知，对这些境界做奇特想，执着不舍，那么不但生死不了，还要琢磨造业，堕无间地狱。这个呢是第一种响应的境界，所以大家呀要警惕啊。我们学习楞严呢，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受这些魔王的鬼神啊、恶鬼的干扰，自己不执着，他就进不得身。一执着的话，那他就来了，找的就是这些执着的人。好，再看下面，阿难，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悲其精思，贪求经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行人受因消尽了，不受一切受，所以能起妙用啊，不会再遭受十种受因邪魔啊、邪律的境界扰乱，因为定功圆成，所以本具的智慧光明得以显发。悲其精思，贪求经历，什么意思呀？因为行人呢深入禅定，般若火内熏，八十中的这个淫欲种子呀翻出来了，淫欲炽盛，动乱心身心呐、啊，所以呢他爱恋四处游荡，精神呐、啊、紧，他是由于禅定啊，般若火内熏。那我们修这个打坐的时候，他也会有般若火内熏，熏出来的就是什么呀？他就有的这种情况，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那不得了啊！有时候心里就像猫抓的一样，就像那个刀啊，拉自己的那个肉，一刀一刀拉一样的，那个真是痛不欲生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家要记住，这个是什么呀？这些都是虚幻不可得的，警觉。实在是难受，实在不是找话也就过去了。实在不行的话呢，转移一下注意力，看看电影，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另外呢，锻炼锻炼，去跑跑步，健健身，游泳啊，哎，这个注意力就转移了。过上个四五天，过一段时间，它就无影无踪了，没有了。这个到了真的是很难受的时候，心里简直是痛不欲生的时候，有这样的方法，要跟自己逆啊，要敌过去这些，不能跟他跑了。不能像上面说的，当然了我们达不到这个，我们现在达不到，但是呢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心力它比较猛烈。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能贪求精力，尔时天魔后得其变，贪求的话天魔就得变了，非精妇人口说精法。这个就和前面说的一样，因为行人呢有所求啊，所以天魔趁机得变，非精妇人，附在一个心理不正常不正当阴气重重的人身上，借此人之口假意讲经说法，实际上呢是想迷惑行人，其人呢亦不觉知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由善男子处复作说法。这句话和前面差不多呀，就说被魔附体的人呢、没有觉到自己被魔附体了，反而因为自己能讲经说法，所以自称已经得无上涅槃了。他呢来到贪求游历的行人身边复作说法，自行无变，因其法者忽见自身作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一众听人个个如是，得未曾有。就是被魔附体的人呐、虽然身形没有变，但是听法的行人呐、忽然看见自己坐在这个莲花宝座上，全身化成紫金光聚，哎呀你看这多殊胜啊，不但行人一人如此，在座听法的每个人都这样，个个都坐在宝莲花的宝座上，全身化成紫金光聚，因为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境界啊，这不得了了。所以呢大家好开心呐、世人愚迷或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立于浅行贪欲，贪求经历的人呢，因为愚昧痴，就是痴迷，被假象所迷惑， 以为啊被魔附体的人是已经成道来行教化的菩萨，所以被魔一拉就拉过去了啊。他不知道真正的大神通是无所住着、潇洒自在的，一切漏尽的。行人听从魔的教化呢，魔就动摇其心，使他凝心留意，破坏佛的律仪，暗行贪欲，口中号言诸佛应是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如来，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心渴，邪见密心，种智消灭。被魔附体的人呐、啊，他喜好说什么呀？佛应现于世了啊，某处某人呐、啊，就是某佛的化身呐、啊，某人就是某菩萨应现来教化世人的呀。你看，真正的佛菩萨，真正来这个世间教化的，他一定不会把这个秘密去告诉人家。为什么？众生执着，他不会去应执着众生执着的心。他会应众生解脱的心，所以说呢，都是到了最后秘密付诸。比如说咱们老人，咱们都不知道他是这个弥勒菩萨再来，对不对？到了他突辟的时候，本是斗帅内眼烛，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你想想，确实啊，他的开示，老人的那个简直是才知道了，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老人绝对不会自己说啊，我是弥勒菩萨再来啊。哦，我是哪个菩萨呀，我是谁呀，什么绝对不会这样说。有人如果这么跟你说了，或者跟咱们讲了，马上远离，马上远离啊！这种人就是邪魔外道，不能跟他们亲近。嗯，那么这些行人呢，本来他这个心目游荡，这个八十种子啊，这个淫欲种子，还有这种爱欲的种子翻起来了。嗯，那被这个大神通啊，哎，这个游戏啊，他就是指以魔为食，邪见不止的就是佛种子，因为背离本具的智慧觉性，和魔跑到一块去了，所以呢，佛种子就消灭了，就断送了法身慧命，不得了啊！你说我们平常，哎呀，失去绝招，赶紧警觉。你要种子消灭的话，从佛的种子断送了，法身慧命断送了，你这简直是过患就太大了。所以大家在这儿呢，一定要警觉。此名法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前面我们说了，法鬼是因为呀、啊、淫习欲风成形的鬼，他们年老成魔，因为有淫习在，所以附在人体上，借助附体之人呢满足自己的贪欲。如果行人着相有所求，他们就会趁机来破坏，令行人呢烦恼迷乱。魔附人体久了，心生念离，就会离开所附之人，令其神通丧失。行人与被魔附体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犯下罪行，最终呢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句话的意思和前面一样，就说呀，你们应当预先觉知啊，定中现的境界都是自性的显现，都是空花水月，不可得不可求，这样才不会轮回生死。如果迷惑不知的话，对这些境界呢执着不舍，有所求，那么就会着魔而造下恶业，堕入无间地狱，这就是第二种响应境界。今天的楞严经呢，我们先学习到这儿啊，后面还有。